位于赤塔市嘅俄罗斯后贝加尔边疆区法院2月25日发布消息话，当地一名居民因为叛国罪被判处8年徒刑。呢一位名叫亚西里耶夫嘅男子为外国间谍机构收集情报，法院话整个审判过程保密，不对外公开。当地多名联邦法官裁决咗呢件嘅案件。俄罗斯媒体报道，亚西里耶夫今年52岁，佢向中国间谍机构提供咗情报，同过去喺俄罗斯所发生嘅涉及中国嘅好多间谍案不同。呢一宗间谍案对外公布嘅信息非常少，法院喺2月初就已经宣判，但过咗3个多星期之后，大约嘅2月下旬先至对外发布判决嘅消息。亚西里耶夫喺2019年8月被捕，10月份被捕消息先至对外公开。他被捕之后曾经一度被押送到莫斯科提审，因为很多庭审资料都印有机密和绝密的标签，法院的整个审判过程禁止包括家属在内的其他人员旁听。被判刑的亚西里耶夫的身份同样并没有曝光，俄罗斯官方更没有透露亚西里耶夫为中国收集情报所涉及的领域。俄罗斯过去所发生的间谍案多数都与当地科学家向中国出售或者提供科技资料有关，所涉及的领域大多数是集中在航空、航天、发动机、潜艇、潜射导弹、火箭甚至北极和基础科学等等。但是刚刚判决的这宗案件和以往有所不同，除了案情特别保密之外，在案件发生地后贝加尔斯克边疆区的社会经济发展落后，地方财政严重依赖莫斯科中央政府的补助，当地更加没有重要的俄罗斯科研机构和科技人才，但是当地就拥有金矿和铀矿等重要的矿产资源。后贝加尔边疆区和中国以及蒙古相接壤，曾经是俄罗斯和中国第一个边界条约尼布楚条约的签字地，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到后贝加尔边疆区在军事上更加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军队曾经多次前往当地的大型演习场参加两国军队的联合军事演习活动，当地驻守有俄军第29师。1969年苏中边境冲突之后，苏联紧急从部署在北部主要针对北欧的部队调派到后贝加尔斯克边疆区，在这个基础上组建了负责针对中国的第29军。10年前的俄罗斯军事改革之后，第29军仲指挥着部署在俄中边境地区配备从伊斯康德尔导弹的战术导弹部队以及防空和其他兵种部队。第29军同样负责管理当地的一些大型的军械的仓库，目的是一旦俄中边境局势生变，从欧洲地区赶来的俄军增援部队可以从这些军械的仓库之中立刻提出和使用各种武器装备投入战斗。在苏联和中国交恶的年代，首府赤塔市曾经是苏军后贝加尔军区司令部的所在地，当年驻扎在蒙古的苏军重装装甲群都归后贝加尔军区指挥。二战末期苏军出兵中国以及苏中边境武装冲突之后，苏军都曾经或者计划从蒙古作为进入中国的主攻的方向。这些已经是今年头两个月以来的第二宗在俄罗斯发生的涉及中国间谍的案件。1月份，一家俄罗斯关键航空和海军舰船发动机企业的两名资深工程师被捕，同时都是企业高管的这两个人涉嫌退休之后向中国提供有关发动机的技术，同时还为中国培训相关领域的人才。在去年俄罗斯同样发生了几宗涉及中国的间谍的案件，俄罗斯和中国关系给了外界的印象越走越近，官方更加宣称两个关系的密切的程度并没有上限，但是在双方更多交往互动的同时，两个之间的间谍案就如此频繁发生，令到很多观察人士感到震惊。在两国边境地区刚刚宣判的这宗间谍案也反映了中国在俄罗斯情报收集的活跃的程度，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俄罗斯对中国的戒心和防备丝毫并不松懈，下手的时候绝不手软。 就在贝加尔斯克边疆区法院发布间谍案判刑消息的一日之前，俄罗斯领导人普京在莫斯科出席了每年举行的俄罗斯情报会和安全机构人员大会，普京发表演讲，称赞俄罗斯反间谍机构工作高效，每年都能够发现很多外国在俄罗斯的情报收集活动和煽民。时事评论人士尼科里斯基说，俄罗斯将中国当成威胁的思维从未改变，而且两个关系越是密切，亦都有更多的人越能够感觉到双方关系之中的那种潜在的不信任。尼科里斯基说，很多观察人士、媒体记者都不再好像五年前那样对俄中关系充满乐观，目前很少人高调说两个关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和中国的关系将会是长期性以及彼此互利等等。很多人目前都知道台下面的问题太多了，很多设定的目标都并没有达到。他说，越同了解两个关系实际状况的人接触，就越能够感到很多人对于官方针对两个关系的宣传好不以为然。以上是美国之音第一记者白华发自莫斯科的报道。